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现在呢，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的第一章的一到十节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呢，从今天开始呢，开始来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查考《列王记上》的信息哈。我们接着《撒母耳记上下》的信息来看《列王记上》第一节，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哈，弟兄姊妹，在开头的时候提到大卫王年纪老迈啊，就是他作为一个王哈，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以色列王，作为一个掌权者呢，他已经老迈啊。而且我们来看，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他进入了这种衰老。进入了这种老迈啊，这个这里有个进入哈，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然后这个老迈呢，它也是个动词，而且无论这个进入和这个动和这个老迈呢，它都是一个完成式哈。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大卫他正式进入了他即将进入他人生的终点啊，他进入到一种状态啊。我们来看这里。首先呢，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哈，当我们看到这个一章一节的时候，我们要去仔细的去看这第一节这句话哈。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位王老迈了，啊，衰老了，即将进入人生的终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一位上帝的仆人，是一位大有恩赐的仆人，也是一位蒙上帝所爱的这样一位仆人哈。圣经说，他正式进入了他人生的终点的那个时期，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看作是大卫的事情，你应当把它看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啊，在这段经文对我们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圣经在这里的时候啊，告诉我们，无论是大卫也好，也是任何一个以色列王，旧约所记载的任何一个先知，包括我们本人，我们这些基督徒啊，我们终有一天我们会彻底衰老。你要明白哈，这里的衰老不是普通的衰老，就是你会失去你的健康，你会失去你的体力，甚至你会失去你的智力。你要注意这点，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是你可以祈求上帝让他守住你的信仰。我们唯一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到结尾的时候能够存留下来的，不是我们的肉体，不是我们的健康，也不是在世你打拼的任何的金钱和权势，你求上帝能够在你身上存留他的恩典，能够让他在你一生当中守住他所给我们的信仰。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哈，我们终究会失去一切啊，我们终究会失去这一切的健康啊，就是我们曾经拥有的这一切。后边说呢，这个何本说他们用被，哎，看这地方，他们用被遮盖啊，他们用被遮盖。在这里哈，在原文没有说用被子，原文说是用一种这种外袍啊，它有冠子，就是特殊的外袍。啊，但是呢，用这种，估计是经过特殊的加工、特殊的材质制造的啊，非常保暖的东西，仍然不能使它感到温暖，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你不要把这里呢，就是说简单的理解成为，啊，一个人老了，然后他还冷啊，当然有那部分原因。另外一个你注意哈，这个仍然不能使它暖和，原文的意思是不能使它发热，这个词很有意思，这个词呢。它指的是动物发情，你要明白哈，也就是说人的情欲。要说你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哈，圣经告诉我们，到了上帝命令的时候，到了你彻底衰老的啊那个时间段，你会失去你的健康体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的这种精神呀，你的这种激情啊也会失去掉啊，你不会再像从前一样，这些都会散去。啊，但你注意第二节哈，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 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你一定要注意啊！接下来有人给他提意见了，有人给他提意见哈，提出建议。提建议的这些人呢，是他的什么人啊？他的臣仆。而且你注意，这些提意见的人啊，弟兄看看这里，他恰恰就是我们看这个第一章哈。第一章的这个九节啊，这个亚多尼亚呢，他自立为王的时候，他在这个隐罗杰那个索西列磐石那里啊，请客吃饭的都有谁啊？他的诸兄弟就是王子，还有所有做王什么臣仆的犹太人。好，我们来看，也就是说，你看第二节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给王说话的是些什么人？这些给王说话的人呢，就是下文当中那些拥护亚多尼亚做王的人。那些亚多尼亚请他去，然后他就去跟那些随声附和啊，后边还喊万岁了啊，就是这样一群人。所以这样一群人，当他看到大卫他在那害冷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卫的这种毛病啊，这种衰老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就给大卫提意见，但是我们更准确的来说，其实你不要把它理解成他为了大卫好啊，为了大卫的健康着想，他们其实是把大卫的这种正常的衰老当做一个谄媚的机会。我们来看，当做好好听到，当做一个谄媚的机会。他说啊，让人啊为我为王我的主寻找一个还是处女的女孩啊，这是原文的意思啊。这个词是寻索的意思，就是说去寻找啊，去寻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第二节的时候，你要知道在大卫老迈的这个时候，你要也一定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以色列到了什么地步。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你看大卫这臣仆，也就能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大多数人的状况，他的信仰状况。要说你看这里的时候，这些臣仆，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上帝的子民，他比外邦人好不了哪里去。你就要看这种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讲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会知道，是自从约雅他杀了亚玛撒之后，自从约雅呢他控制了整个以色列这种大权之后呢，这个以色列开始往下坡走，直到大卫他彻底啊衰老衰败的这个时期，你会发现整个以色列人，就是说大卫手底下这些臣仆完全没有公义，完全没有良善，甚至来说你在今天可以用一个比较严重的词叫毫无人性。他们所想的没有公义，没有良善，没有上帝的怜悯，他们跟周围的外邦国家一样，跟外邦的恶人一样，他们为了谄媚王，他们要牺牲一个处女，知道这叫什么？这今天叫特工啊！这个特工不光包括食品，这特工呢也可以包括女人，而且是寻找还是处女的女孩。中国这个国度上自古以来有一种恶习，叫找一个处女给你冲冲喜，知道什么意思吗？这糟老头子到年老了啊，没有动力了啊，身体发凉了，在过去怎么办呢？过去没有科技的时候，找个处女睡一睡啊，给你补充一下新鲜的血液啊，冲这个喜气儿啊，这就是这种恶习，你看在那个时候也有。而且呢，使他在王面前势力啊，原文的意思是使他成为一个照顾王的人。第一呢，这个女孩被叫来作为一个牺牲品啊，作为一个冲洗的人，而且要让这个女孩成为一个侍奉权力的奴隶。你要知道哈，这个 这个看这里，这个伺候王奉养王啊，伺候呢就是侍立在王面前，奉养，我们来看这个奉养，这个奉养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成为一个熟悉王的人啊，并且呢他要熟悉这种业务，是吧？使他睡在你的怀中，还让人家这个冲你的小姑娘来陪睡。你看到什么？这种罪恶在古时有，在今天有，在以后仍然会有。好叫我的主能够得到温暖啊，用人家的身子给你取暖，并且呢想了这么多歪主意，就是为了谄媚权力嘛，谄媚大卫王嘛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啊，弟兄姊妹，这个事件不是特殊事件，这个事件是整个世界普世的事件。而且在这个事件当中，你会发现这些上帝的子民居然也参与进来。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种恶行，就是用别人的健康，用别人的贞操，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得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苟延残喘。那个时候医学没那么发达，所以就找个处女冲冲洗啊。在今天有医学发达了怎么办呢？可以换血啊，换五脏六腑都可以。总之就是用别人的这种健康和生命来维系你的生命嘛，一个糟老头子的生命嘛。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这种行为在上帝面前是看为恶的，这种罪恶在整个世界都有，这个罪恶甚至有号称是信上帝信基督的人去参与进来。所以说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当时那个世代的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普通，如果是在大卫年轻的时候，如果是在大卫他在真理上清楚的时候，他能够在这个国家坚持原则的时候，这种事情绝对不会有。但此时的大卫没有否认，你懂我的意思吗？没有拒绝，也没有去斥责这些人，他选择沉默。所以说这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一节提到这个找个处女冲洗这个事儿，不是随便找来的，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当时那个时代人心是怎么样的，以色列人的信仰是怎么样的。这些臣仆的信仰代表整个以色列的信仰，也代表绝大多数人的信仰。所以说为什么当亚多尼亚起来自尊为大，起来做王的时候，这些人呼一下都拥过去了，是有原因的。因为内心邪恶的人，有贪心的人，有贪欲的人，喜欢谄媚权力的人，他一定会走到一起。第三节，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在以色列寻找，在整个以色列寻找最漂亮的处女。这好像选美大赛啊，好像中国古代给人选妃子，你要明白啊，这哪里是上帝的子民，这哪里是基督徒做的事情。这些大臣，这些执行者，都是在此时都扮演的是魔鬼的差役。外邦人都追求这些，整个世界的人都希望能睡处女，都希望能够在自己还是个糟老头子的时候仍然能享受处女。但是作为上帝的子民，你要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以色列在效仿外邦的恶俗，他们在选美貌的处女来去满足一个人的私欲，一位掌权者的私欲，然后借此来谄媚他，来讨好领导啊。最终呢，他们找到了，他们通过这种全国性的选拔，一定挑最好的最美的书念的女子亚比煞。我们来看书念啊，书念呢是以撒家的一个城市。这个女孩呢，她的名字很有意思， 雅比上什么意思？有的人翻译成我的父亲是个流浪汉，但是这个词字根的意思是，就是说走入歧途，或者是犯罪犯错离开真道的意思，或者说是醉酒在地上滚的词。这个名字字根原文是这个意思。你要明白一个问题，有人寻找处女，能够寻找着处女的前提是有人，你得把处女奉献出来，你明白吗？这些为王寻找处女的人在做着犯罪的事情，那把女儿献出来的人同样是禽兽不如。这个他的名字很有意思，我的父亲是个流浪汉，是个犯罪的人，是个醉酒的，是个在地上乱滚的，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那个时代哈，有人给王去寻找处女，有人把自己的女儿奉献出来啊，献于权贵。所以说你看到整个以色列的罪恶，你看到当时那个时代上帝的子民在大卫衰老的时候信仰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你不要只觉得只有这群找处女的人是畜生，这个把这女孩交出来，他同样他爹也是畜生，他家里人也是畜生啊。今天在这片土地上，我说点难听的，只要能有权利，只要能有好处，只要能有利益，人不在乎把自己啊，甚至自己老婆自己孩子献出来，这个无所谓。所以说你看到在任何的时代罪性是相通的，说他就被带到王那里，这个女孩呢在作为一个牺牲品正在献祭给权贵。你要注意哈，这种奉献，这种献祭纯粹是异教的，跟信仰、跟圣洁、跟上帝的所子民以及公义、怜悯、信实毫无关系。在这里不是说要做侍奉真理、侍奉教会的事情，而是把一个处女牺牲给一群权贵。然后第四节哈，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你注意哈，这个女孩刻意找出来，这个女孩是国中最漂亮的，用今天的话，请领导先享用啊，把这个处女，把这个女孩要给领导啊，献给这个国家的掌权者，让她先用。你看到当时那个时代邪恶到什么地步？说他就做王的，他就奉养王，伺候王。原文的意思是，他在照顾王，然后呢，他侍奉王。所以说，这个女孩不单要牺牲她的身体，牺牲她的自由，她还要被训练成为服务于权贵的一个奴隶。所以说，如果这个事情照着这些人的设想走下去，这个女孩她是一个悲剧。那么大卫的人生当中又会被泼下一个巨大的污点。但是在最后呢，圣经说王却没有亲近他。你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王不认识他，这个词其实原文是认识，他指的就是亚当认识夏娃，就是同房丈夫认识妻子的那种认识，这是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零距离的认识。为什么没有认识他呢？他不是你的妻子，你也不是他的丈夫。这里面没有爱情，没有夫妻，没有婚姻。如果这事情进下去，只有上帝眼中可憎的淫乱与勾兑。我们再看前面几节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一点，大卫一开始有没有拒绝这个事情？没有拒绝，默认了。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一个人，就是像我们这样有血有肉的罪人，人对健康、人对养生以及人对情欲的这种渴求，不是靠你自己能够拒绝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啊。如果同样的这种试探，同样的人如此谄媚你， 没有几个人他能站住，人靠自己是绝对站不住的。所以说，我在这里讲另外一个课题。这种事儿一方面叫淫乱啊，中国人叫冲洗嘛，另一方面这也叫养生。你看中国那邪邪乎乎的什么采阴气嘛，采阳气嘛，老头子找个处女小女孩啊，老娘们找个小年轻的，就是为了这种事情嘛。人没法拒绝这种事情。但是为什么当这个事情最后要执行的时候，大卫没有把它做成？弟兄姊妹，这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大卫从八十八那个事情直到他人生结束，他一直在认罪悔改在更新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从大卫在这种事情上犯罪，直到他最终能够是拒绝这个事情，在他人生终点的时候，这是上帝在他身上做的这些工作。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今天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一点，人靠着肉体，靠着自己的苦修，靠着禁欲，是完全不可能胜过这样的事情。你说你坐怀不乱，你说你能够抵挡这种诱惑，弟兄姊妹，是不可能的，只是试探没有大过你的承受能力而已。然后另外一方面，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大卫是靠什么胜过去的？是靠自己在那憋着吗？不是的，他一开始是默认的，后来找这女的确实挺漂亮，你以为他不想吗？因为上帝的恩典。加太书五章说哈，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情、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在今天，如何战胜罪恶，不是靠着你自己，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乃是靠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听到，不断的认罪悔改，让上帝一生之久的去更新我们，直到我们像大卫那样彻底老迈，要去见上帝的那一天。所以说你去看这里，我们为列王记上开头的这些经文以及大卫所做的这些决定感谢上帝。你能够看到，就像哥林多后书所说的，他的身体在一天一天的朽坏，但是他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这个跟这个世界上的罪人是不一样的，尤其跟我们这个国度那些老不死的，那些老不要脸，那些越老越无耻的人更不一样。今天在日本同学干这种事的都是老的，都年龄大，越老越不要脸。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件事情，也要注意这件事情跟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跟我们教会的事情之间的联系。你会发现，你注意一个事情，大卫呢，他拒绝这个事情，他拒绝跟这个女子同房，一方面呢，这是上帝所憎恶的，我们刚才讲过哈，另一方面你要注意一个原因，这实际上是在牺牲一个人去换另外一个人的健康和性命，你要明白啊。你糟践一个处女，这个处女是以色列人，是你的弟兄姊妹，然后来换你的健康，这叫养生啊。所以说，我们从大卫临死所做的这个重大决定当中，你要记住一点，第一个是靠圣灵胜过一切的贪欲、一切的情欲以及魔鬼的 试探和人的谄媚。另外一点，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要牺牲别人来去保存你的利益，不只是健康，一定要注意哈。你想对你自己好一点也好，你对自己的家人孩子好一点也好，你不要牺牲别人的利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所以说在今天讲一点问题，就是说大家应当明白，基督徒应该抵制和反对器官移植。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在牺牲别人嘛，牺牲别人的生命，牺牲别人的健康，基督徒不要在这种罪中有份。另一方面，在教会当中，无论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世界当中，你不要做巨婴，你不要让别人让着你，你不要让别人去忍耐、去包容、去牺牲人家的正常权益，然后啊，你所谓的我要享受爱啊，我要有人爱我，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看大卫他临终的时候的做出的这个决定，既代表他的悔改，也代表他这些年来在上帝面前的不断的更新。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应当所记住的。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要看。另外一个，我再讲一个问题。这些臣仆在那个时代给大卫啊找个处女冲冲喜。今天人会怎么做呢？今天人在医疗发达的时代，可能不一定会找个处女冲喜，可能你会找各种的方式啊，来给自己养养生。你要明白个问题，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要追求养生，基督徒要追求什么？永生。因为你这堆破肉，你这堆烂肉，无论再养再保养，你终究一天它会朽坏。但是如果你能靠着上帝的恩典进入永恒的国度，那是永远美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说大卫也是在养生和永生之间做出了选择，你要明白。所以说弟兄姊妹，一定要坚持聚会听道，一定要在上帝面前不断的认罪悔改更新，这是一生之久的事情。如果大卫不是从八十八那个事情之后，直到他死的时间，他不停的在那里悔改认罪渐渐更新，他不会有最终做出的这个决定。一个人绝对不会说平常是个巨婴，到临死了啪一下猛然悔改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有真正的信仰，你一定要在上帝面前真正的去悔改、去更新、去不断的坚持聚会听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天会像大卫一样彻底衰老，终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死亡。但是当你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得救的人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有信心真正的认罪悔改的人的时候，你会坦然无惧的面对那要来的死亡。所以说我再说一遍，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追求养生，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永生。所以说你去看这里。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哈，在大卫的人生后期，在他老迈的这个时期，你看到以色列已经腐朽到什么地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发起了，就是找处女这个事情发起啊，到大卫默许，到最终找到一个处女啊，一个貌美的处女，你会发现中间非常快，非常娴熟。弟兄姊妹，当时在这个国度当中，难道只有这一件恶事吗？这个恶事是被圣经记下来了，是被曝光出来了，那很多的罪恶，很多的勾兑在后面是没有人知道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的时候，在上帝的这个国度当中，在以色列当中哈，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进行交接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所罗门是在大卫死后上位，还是在大卫活着的时候坐上王位的？是他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一般来说，你看以色列这个，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还有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再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那基本上大部分王都是那个老的死了，然后那个新的才上来。为什么上帝要让大卫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就让他儿子所罗门坐上王位？因为这个国度在那个时期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出现了这么夸张的事情，出现了所有的人为这个掌权者找处女的事情。你要明白，当时的以色列需要一场改革，同样今天的教会需要改革。所以说接下来你会发现，所罗门在上位之后所做的全部是改革。他杀了一些人，他警告了一些人，他废掉了一些人，然后他又重新设立一些人在他的国度当中任各样的职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在看列王记下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点，这个列王记是宫廷剧嘛。有很多人讲撒母耳记，讲列王记，那跟中国拍的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传那传啊，那差不多，跟你天天晚上看的宫廷剧差不多。弟兄姊妹，列王记不是宫廷剧，也不是，虽然里边有政治的斗争，但它的本质不是政治斗争。列王记里边这些战斗也好，你看所罗门上位之后那些杀那些人、撤下那人也好，那叫宗教改革。记住哈，这是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更准确来说，今天是基督教的改革。你往后看，你看这个所罗门他杀掉了谁，他警告了谁，他废掉了谁，最后他又立了哪些人在他国中去做官。所以说我们在往下边讲列王记的时候，先给大家提个醒啊，列王记不是简单的历史，更不是什么宫廷剧，也不是教给你怎么斗权势啊。有的人说啊，在职场啊，这是列王记啊，包括撒母耳记啊，我们怎么在职场去怎么样，那是胡说八道。列王记就是教会的历史，里边所有的斗争就是上帝的子民与魔鬼差役之间的斗争，里边都是宗教改革。然后啊，第五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作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你一定要注意哈，首先呢，这个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他自尊，他自己起来做王，这事儿绝对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欲，也出于他里面的罪。但是哈，上帝也使用了这件事情。为什么？通过事情这个事情来加速从大卫到所罗门这样一种过渡，你要明白哈。而且哈，我们来看这个人，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的原文的意思是我的主是耶和华，但是我们往后看发现他的主根本不是耶和华，他其实不信啊，他只是寻求权力的一个人，跟那个亚哈龙差不多。而且你注意哈，圣经强调他是谁的儿子？哈吉的儿子。你往下看哈，圣经老是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我后边会跟你讲，他做的事情跟他母亲也有关系啊。你往下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哈，长子暗内呢已经死了，然后这个次子基利亚就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然后第三个儿子亚哈龙呢也是死了，是达美基顺王达美的女儿玛加。第四个呢就是亚多尼亚，是哈吉所生的。我为什么说这个亚多尼亚他所做的这事情 包括他成长经历跟他母亲有关系。我不知道大家你注意到没有哈，在这提到这大卫的四个儿子的时候，里边有三个死，当然最终这个亚多尼亚也死了，但是那个排在第二位的那个亚比该啊所生的这个基利亚，圣经却没有提到他，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为什么？其实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啊25章的时候，当大卫提出要娶这个亚比该为妻的时候，亚比该怎么说啊？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也就是说，这个亚比该他对追求权力没有任何的这种欲望和想法。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为什么大卫的第二儿子就是这个基利亚，他最终活下来，圣经也没有提到他去起来叛变也好，去起来做恶事，这跟他母亲的教导是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旧约圣经哈，一个儿子如果呢他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当然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你去看他的成长经历，跟他母亲的信仰和他母亲的教导是完全有关系的。所以说大卫，你看他前四个儿子当中，最后只剩下那个第二儿子活下来，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儿子是，其实他跟他母亲一样，不是渴望权力的人，乃是一个诚诚实实在上帝面前做人的人。所以说，这个哈，为什么这老强调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呢？这个亚多尼亚，他这种嚣张跋扈，他这种自尊为大，他这种愿意出风头、愿意起来做王，这种性格，那一定出自于他母亲。而且呢，圣经说他自高啊，他自己荣耀自己，他自高，他要做王。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说得很好，说你那个被宴请的时候，你不要做首位，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人他来了，然后人家说你下去吧。这个亚多尼亚最后就是这么狼狈，他自己坐在这个王的位置上要做王，最终被人撵下去了。也就是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而且这个人不单自高哈，他还很自信。他说："我必做王。"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2章15节，亚多尼亚呢跟这个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说："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啊。不料国反归了我弟兄，因他得国是出于耶和华。"这个人是很自信、很自恋的。这个人就觉得什么都得他应该。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个人自尊自大又自傲的时候，你也基本上看到他的下场，最后就是坠落阴间嘛。而且你看，在他这里的时候哈，他其实他的信仰跟亚沙龙是差不多的，他追求的是什么？权力、地位、荣耀。这个人其实他不怎么相信上帝的，他真正的上，他的上帝其实是权力，是荣耀。说他就为自己预备车马、车辆、马兵以及50人在他前头奔走，这个去看《撒母耳记上》15章第1节哈，跟亚沙龙做的一模一样，跟他哥哥做的一样。他当时没吱声，是因为亚沙龙太强了啊，但亚沙龙一死，他觉得我机会来了啊，所以说这个人你能够看到他的信仰。第6节，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的？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我们注意这里哈。其实这个1章6节，在这个开头的时候，这个1章6节应该这么翻译：他为什么自高？他为什么又呼召人在他面前50个人奔走？为什么自高？说我必作王呢？16节是这样说的：因为他父亲从来没有使他郁闷。这个词原文有个连词，应该翻译成"因为"的意思，也就是说，第5节写他干了什么，第6节写他为什么这么干，因为谁啊？因为他父亲的缘故。他父亲从来没使他忧闷。注意这个词啊，这个忧闷就是痛苦、忧伤的意思，就感到哎，我被伤害了，就这种意思。我们做过父母的、养过孩子都知道，这孩子是罪人，孩子任性的时候就是跑那装哭、本着个脸。 明明是他做错了还耍鬼诈，在装脸装哭，怎么说都不听。为什么？他觉得我受到伤害了啊！我看到我的孩子摆出这种幽闷表情的时候，我一定会痛骂一顿，因为我不想让他下场跟亚多尼亚一样惨。所以说哈，一个男孩，一个孩子，不光男女吧，他最终长成亚多尼亚这副德性，一定不是一日之功。为什么？他爹从来没熊过他，你知道吗？从来没批评过他，从来没有让他感觉到难堪。别说打了，骂都没骂过。今天我们在教会来讲点事情。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牧师他从来没有跟他教会的某些会众翻过脸，我可以跟你说他不配做牧师。他做居委会主任还可以，但他做不了牧师。如果一个牧师他从来不敢在教会当中斥责那些嚣张跋扈的恶会众，那么他教会最终一定会养成一个亚多尼亚这样的人啊，最终要起来做王。为什么呢？你牧师的问题嘛。我见过最夸张的嚣张跋扈的会众啊，在那里耍完牛之后说，我们教会都让着我，我从小都让着我，谁也不敢惹我。为什么？没有人敢说他。你别把他光局限在养孩子方面，那是次要的，最重要是作为一个牧师在教会要负起责任。人生来都有潜力做巨婴，但是你不要给他们做巨婴的机会，这就是对他们的爱啊。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记住哈，就是没有使他感到痛苦感到难堪的意思。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大家注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说这句话啊，在创世纪三章十三节，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这是什么？这是应该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牧师他的一种责备。那弟兄姊妹，一家教会为什么最后会有搅屎棍呢？会有恶会众，会有这种嚣张的恶会众呢？因为你牧师不敢说话。因为做一个牧师你怕人走光了，你作为一个牧师你害怕会众啊，所以说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大卫的后期，这些臣仆一个二个的起来要给他找个处女冲冲喜。你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到了他做王的后期，有亚多尼亚的这样一个兔崽子起来这么嚣张。为什么？因为你不敢说话嘛，因为你不敢责备嘛，你不敢讲真话嘛。所以说在这里一定要跟教会应用起来。从来不管的结局就是最后有人起来做王啊，在教会做王。说啊，大家注意哈，在这里我重新翻译一下，在这里都有连词啊，弟兄看看这里。我刚才讲过哈，这里可以怎么翻译呢？前面讲他自尊啊，他嚣张跋扈，准备车马又五十个人在前面走，为什么呢？李六姐说了，因为他父亲从来没有使他郁闷过啊，因为他父亲从来没有责备过他。后边还有哈，我们来看，后边应该这么翻译，因为他面貌极其英俊，并且呢，他把他生在亚哈龙之后。第一个原因呢是不敢说，第二个原因什么？看这个字面意思，好像是因为他长得帅啊，所以不敢说他。其实大家要看得更深一些，这里啊，这个面貌极其英俊啊，你怎么去理解？他不是光长得帅的事，你可以把他跟亚沙龙联系在一起，因为圣经也把这两个人在一起比嘛，这两个人真像亲哥俩一样，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但是干的事都一样。就在今天来说，就在教会，就因为这，你看这人挺有才，挺热心嘛，啊，看着又挺有影响力啊，又出去传福音啊，又整天在群里到处拉人呀，啊，这种人啊，看着挺好，你怕把他赶走了之后，他给你全带走，所以说不敢说他，有影响力嘛，所以说，一个牧师顾畏惧这，顾及那，最终的结果， 就是教会成了这样乱糟糟的一片。而且你注意后边啊，给我看这，他甚俊美，生在亚哈龙之后。我来看这里哈，原文是这样说，最后说，并且是他把他生在亚哈龙之后。注意哈，这个他不是男他，是女他。最后圣经很奇妙，圣经强调，就是说他的母亲哈吉啊，把他生在亚沙龙之后。这提到他母亲了哈，你要注意，他那么他的成长经历不仅跟大卫有关系，也跟他母亲有关系。你说这个人他得嚣张了多久啊？他不是到了这一会儿才嚣张的，你要明白哈。因为他嚣张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敢管，你大卫王都不管，谁会管？你今天一个牧师不管，会众才不管呢。所以说从亚沙龙死了之后，这个人就无法无天了。你要明白啊，甚至在这里强调呢，是这个女他啊，他生了他，就哈吉生了他，跟前面反复强调他是哈吉的儿子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这孩子最终长成一个兔崽子啊，他为什么呢？第一，他父亲宠他爱他，他父亲不干涉他任何的恶事，所以说你在这个孩子身上没有看到他父亲的信仰，他父亲没有把他的信心、勇气以及在神家中那种为神家里尽忠的那种美好那种信仰传给这个儿子。你看这亚多尼亚他干的这事情，他身上有一点大卫的影子吗？没有，倒挺像他哥哥亚沙龙。所以说他父亲没有对他有半点好的影响，谁对他影响呢？那一定是他母亲影响他啊。所以说我刚才讲到哈，这个亚多尼亚的母亲哈吉跟亚比该完全是不同的女人啊。像亚多尼亚这种无底线的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的这种巨婴，一定是由这个特定的女人传递过来的。这个女人一定是一个爱慕权势的人，如果是一个敬畏上帝啊、沉静学道的女的，她不会看着自己儿子做这种事情不管的。所以说你从这个儿子信仰看到他母亲的信仰，是不？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啊，说他生在亚哈龙之后，就证明这两个人之间是有联系的啊。啊，这个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啊，你知道国原是归我的，以色列众人也都仰望我做王，什么意思啊？亚哈龙死了之后，就他最帅吧，就他最能啊，就他最有影响力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亚多尼亚，他对权力的渴望跟亚哈龙一模一样，甚至比亚哈龙更露骨、更不顾忌。亚哈龙还知道演一演啊，知道做个虚假啊，暗地他直接就明目张胆的去做恶。今天教会有这种人，在教会明目张胆的作恶，谁也不敢管。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从前面看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的，一个是大卫的臣仆给大卫找处女，另外一个亚多尼亚啊，嚣张跋扈的自立为王。这个事情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以色列的状况和以色列人普遍的信仰。所以说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代没有让大卫等他死了之后再让所罗门上，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教会到了不得不改革的时候，再不改就烂下去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哈，为什么这些大臣都一块作恶啊？因为大臣也看你大卫嘛，你大卫自己孩子都不管，所以大臣也就最终往那个罪恶的道路上去走。所以说牧师没有原则的时候啊，牧师光讲爱的时候啊，爱包容啊，给他个机会嘛，慢慢来嘛。当一个牧师这么做的时候，我告诉你，教会一定最终成一堆乱七八糟的。牧师不要不作为。 第七节，亚罗尼亚与喜鲁雅的儿子约雅和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好，我们来看哈，这个人他要做王，他要自尊自大，他也得找点人给他站台。然后呢，他找到两个人，一个是喜鲁雅的儿子约雅元帅，另外一个是祭司亚比亚他祭司，宗教领袖啊。所以说他拉拢的这两个人啊，当时一个在以色列拥有着政治和军事的大权，另外一个是什么，在宗教信仰上拥有圣职的一个人。他就是虽然恶，但他得名正言顺，得有人，得有这个关键人物给他站台。但是你注意哈，荷尔本说这个亚多尼亚跟这两个人去商议，但原文不是的，原文的意思是这个亚多尼亚他那些话哈临到这两个人。你注意哈，原文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就是他的那些话临到他们。什么意思呢？这里不是商议的意思，这里原文是在强调这两个人都被他的话语影响了，他用他的话语拉拢了他们，他用他的道理说服了他们。亚多尼亚的道理是什么呢？是上帝的道理吗？不是的，他的道理就是我必做王。还有第二章说的，这国就得归我，以色列众人也仰望我做王，我就天生贵族，我应该做王。这就是他的道理。啊，我哥亚沙龙死了啊，就我最厉害。这是他的道理。而且啊，继续往上翻下去。好，往下。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亚多尼亚他拉拢人他是有选择的。你看整个第一章哈，他选择性的拉拢这两个人，然后有选择性的又拉黑了几个人。你注意哈，这个亚多尼亚他很有意思，他不是什么人都拉拢的。你往后边看，这个那个后边那个比拿雅啊，还有这个祭司萨都，他都没拉拢啊。所罗门他也没请，也没拉拢。为什么？因为怎么？他为什么请这两个人啊？他为什么又拉黑那几个人？他这个人一定是经过长期的观察。你要明白哈，魔鬼啊，他不会钉无缝的蛋。为什么这两个人被他盯上了？你这两个人是有问题的。他为什么不去盯后面那几个呢？那几个人信仰上没有问题。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这个亚多尼亚他嚣张到今天啊，其实在以色列国度里边有人是看不惯他的。所以说他就这么长时间他观察看看谁啊对我的态度啊，再看看谁他对我是另外一种态度。所以说那种来回摇摆的，那种里边有贪心的啊，那种喜欢谄媚权贵的一定被他拉拢。但那些正直的不肯妥协的他都不会去碰这些人，因为知道这些人不好收买。在这个在这一节特殊强调喜鲁雅的儿子约雅，你注意哈，特别强调喜鲁雅的儿子约雅。列王记上二章二十八节哈，约雅虽然没有归从亚沙龙，却归从了亚多尼亚。这个喜鲁雅的儿子约雅他是最懂得谄媚权势的。你去看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撒母耳记下哈，他就讨好大卫，就谄媚啊，然后他抓权力抓得要命，他看只要影响他权力的，像亚玛撒，像这个亚尼尔都捅死了。啊，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哈，用怎么样？在这种时候，人要选择站队的，你怎么选站队？世界上人怎么选站队？用怎么样？当世界上的人哈，他要 参与到政治斗争当中，他要选择站队的时候，人凭着的不是圣经，人凭着的是什么？所谓的政治智慧。人会选择吗？我跟这个人能不能有将来？约雅，你要注意哈，他选择跟哪一个人，其实不是因为真理，他只是狡猾而已。他为什么最终他没跟着亚哈龙啊？他也是经过自己思量，他没跟着。但是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纯正的信仰，你没有在教会当中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听到，有一天你选你去做出选择的时候，你一定会有选错的那一天，尽管你再聪明。像约雅这种人啊，这是人间极品，精的跟猴一样啊，懂得见风使舵，懂得谄媚权势啊，懂得去看风向。但是弟兄姊妹，你再聪明啊，你了解的资讯再多，你再有文化，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总有你看错的那一天。你要靠着圣经来去选择，靠着真理做出选择，而不是靠着所谓的你的聪明和智慧来去选择做什么。因为你靠着你的聪明啊，你或许不会每一次都选错，但你总有一天会摔跟头。你靠着真理，你在上帝面前不会走错路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里哈，这里的这个约雅和这个亚比亚他祭司，这两个人实际上他做了愚蠢的事情。为什么？你是以色列人呀，你有圣经的，你有神的话的。列王记上一章十三节啊，和列王记上的一章十七节都说得很清楚了。大卫曾经向拔示巴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到我王位上。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道啊。为什么不信这句话呢？为什么不信圣经呢？为什么要信人的道理呢？为什么要信像亚多尼亚这样的人的道理？你不信圣经呢？上帝已经启示大卫王了，这所罗门要做王，接续他的王位啊。这两个人看着聪明，看着解经，其实是非常愚蠢。最愚蠢的一种人，不是智商的愚蠢，而是在信仰上愚蠢，就是把圣经写的明明白白的话，我不信，我去凭着我的聪明，啊，我来分析一下当今世代的这个走向，你一定会跌倒。所以说，我为什么强调刚才说，他的话临到他们，这亚多尼亚哈人的道理，魔鬼的话，啊，然后前面呢有。已经有上帝启示明白的圣经真理，你一个以色列人，你一个基督徒，你不信圣经，你不信先知的话，你不信上帝清清楚楚的话，你就信人的话，那你不是愚蠢，你是什么？你是经过头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你不信神，你信人的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啊。这里呢，除了约雅之外，还有这个亚比亚他。这个亚比亚他做这个事情非常可惜的，这个人当时在扫罗下令屠杀整个祭司城的时候，上帝留了他一条命，他逃出来了。而且呢，他在这么多年当中哈，他在大卫那里抬约柜，而且跟大卫一同流亡，也得了大卫的这种善待。但是如今在这关键的时刻，却做了糊涂的事情，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为什么？这个亚比亚他，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个牧师啊，约雅可以看到一个教会当中的执事和或者是会众。所以说，一个牧师啊，一个传道人哈，他如果不去相信神的话，他去相信那些恶人许下那些诺言，这个亚多尼亚一定是给这两个人许诺了什么，这两个人才去支持他。无论是牧师还是会众，都不要为权贵站台。不管他是什么权贵，不管他是什么二代，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势，基督徒和牧师，切记住，不要相信人给你许的诺言。你不要在这个时代为恶人和权贵站台。 你要为上帝的真理站台，你要站在上帝这边。说他们就原文说，他们就跟随这个亚多尼亚，并且去帮助他，跟随恶人嘛，成为恶人的一部分，然后为恶人去作恶。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教会啊，在任何的时代要持守真理，教会在任何的时代不要随波逐流。在今天，基督徒，你要做出选择。一个教会要做出选择，一个牧师要做出选择，每一个基督徒要做出选择。你不要站在权贵那边。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坚持沉浸学道，我们要不断的认罪悔改。你人生当中在很多时候你要做出选择的。你是选择相信上帝的话，还是选择这些恶人给你那些许诺？你要在上帝面前做出选择。所以说教会在任何的时代不要随波逐流，永远要站在上帝的真理、公义、信实、怜悯那一边，不要站在这个世界这一边。第八节，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丹、示每、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我们来看这两行，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哈。其实你看第十节的时候，圣经怎么说的？唯独先知拿单和比拿雅并勇士，并与他的弟兄所罗门、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大家首先要注意顺序和事实哈。我们看圣经哈，你把第一章看完，其实你会发现明明是亚多尼亚把这人拉黑了，不请这人。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哈。但是为什么第八节说是我不愿意顺服他？你看圣经最后，你看圣经，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你要注意哈，你去看这个表面现象，好，应该是一个什么现象？就是说，是亚多尼亚不请你，而不是说我不去。但是为什么在第八节却怎么？圣经是首先说的哈。你注意，一个第八节，一个第十节，圣经首先强调是我不顺服他，然后再强调是他把我拉黑了。这有矛盾吗？这没有矛盾。大家来看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讲到第十节啊，这个亚多尼亚把这几个人拉黑之前，第八节首先强调这人不顺服他，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些人啊不顺服这个亚多尼亚，不是说从这一刻才开始不顺服的。这几个人一开始就不认同亚多尼亚这种做法。啊，也就是说大卫不吱声，默许不批评。但人家这些人，人家就看不惯。人家这几个人可不是说就亚多尼亚起来做王，起来自尊自大的时候才不认可他。这些人从来在信仰当中就不认可这种恶行。所以说弟兄姊妹，信仰、公义、信心不是到你人生最后才有的，是一生之久的事情。你平常不聚会不听到，你都不沉浸学道，你指望你最后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那是根本不可能。这几个人啊是分别为圣的人，这几个人不光是在这一刻不去顺从这个亚多尼亚的罪恶，这些人在他们人生当中，从他进入大卫的这个王朝做侍奉的时候，人家这些人就看不惯这些作恶的啊。那些给大卫找个处女冲洗，这些人也从来就不认可这个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为什么先说啊不顺服他，后边再说亚多尼亚根本就没请这些人，不矛盾。为什么？首先强调这些人的内心，这些人的信仰就不跟这些恶人是一起的。也就是说，亚多尼亚请约雅、请亚比亚他，不是说这两个人到这一刻才变成坏的了，而这两个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他的这种信仰已经被人看清楚了。所以说这些人是有福的哈。比如说大卫都软弱，都不作为，但这些人始终在上帝面前持守这种纯正。啊，这几个人呢，像萨多、比拿雅、先知拿单啊、示梅、以利，还有大卫那些勇士，是一直持守在真理，靠着上帝所赐的正直和良心，活在上帝面前的人。所以亚当尼亚为什么后来不请这些人，就知道这些人和自己不是一路人，根本就走不到一起。好，往下看。你看啊，同样是祭司啊，这个苍蝇就去盯那个有缝的亚比亚他，这个萨多他不去碰。萨多的名字就是公义的意思。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耶和耶大和他的儿子比拿雅都被圣经记载下来，他父子两个人的信仰是一样的。这个人最终在所罗门的王朝当中也被大大的使用，最终他替代了约雅。还有先知拿单，我们来看先知拿单哈，大家知道拿单这个人，他敢去责备大卫啊。这个人从来不是谄媚权贵的人，这个人你会发现，那当时大卫犯罪谁都不敢吱声的时候，他去说。当亚多尼亚自高自立为王的时候，谁把这个事告诉大卫的？还是拿单。所以这个先知也是蒙上帝祝福的。后边提到那个示梅和利，这个示梅不是那个骂大卫那个示梅，这个示梅是另外一个人。还有这个利以啊，这个示梅和利以，我去查了一下，圣经里边没再提到过这两个人，也没再提到过这两个人做什么。但是你要注意，这两个人为什么被记在这里，就是因为第一，在这个事上他俩没参与，而且这个亚多尼亚的这个事没参与的人不多啊，但是这两个人没参与。另外最重要的一点，这两个人是被上帝认可的人，他们一生的信仰，包括到最后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上帝认可他们的信仰，上帝称他们为义，名字被记在这里就等于名字被记在了生命册上啊，你注意这个是意义非凡的。并属后边说，属于大卫的勇士都不跟随亚多尼亚。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勇士哈，弟兄姊妹，这些勇士是谁？你要注意，这些勇士是属于大卫的勇士。你去看撒母耳记下啊，后边有一张大卫的勇士名字被记在下面，就是那些勇士。为什么这些勇士被记载在那个册子上？你往这里看，其实就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这些人，你注意哈，因为不顺服而被记载下来。大家要注意哈，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你一定不要脑子有浆糊有屎，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必须顺服，什么时候不顺服。你在教会必须顺服牧师，必须顺服教会的秩序，不要在教会作恶，不要贩卖牛羊鸽子，你要在教会沉静学道，这个顺服是必须的。另外一方面，面对罪恶不要顺服，你不能顺服啊。今天基督教世界有很多的蠢货说啊，要顺服掌权者，我就发现这些蠢货脑子里边全是屎。他在圣经当中，他好像只看到这一节啊，顺服执政掌权者，其他的上帝的公义、公义、信实、怜悯，全部都不知道。在这些蠢货眼中，啊，罗马说这个顺服掌权者，比创世纪里边啊顺服上帝，比摩西五经里边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比那个圣经所说的不可在流人血的事情上有份，他全都不知道。某些人就是脑子有浆糊，在教会不顺服牧师，在教会不沉静学道， 但是他要去顺服执政掌权者，甚至掌权者作恶的时候他也要顺服，这叫什么？这叫满脑子是屎，满脑子是浆糊。所以说这人居然因为不顺服被记载在册子上，为什么呢？因为他顺服的是上帝，不顺服罪恶。在大卫都不滋生的时候，当这个亚多尼亚他狂妄的极点的时候，这几个人不顺服，就不顺服你。这是从上帝来的信心和勇气。所以说这个亚多尼亚不请这些人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当然你发现一个事没有，这个亚多尼亚他请了约雅，然后请了祭司亚比亚他，所以说约雅和亚比亚他都顺服了亚多尼亚的这个罪恶。但是你看到这里这些属于大卫的勇士哈，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些属于大卫的勇士按照当时的这种权力的这种高低，这些大卫的勇士他是听命于谁的？你想到了没有？听命于约雅的。也就是说亚多尼亚说了，你俩给我站台，你俩把你们的人叫来给我站台。这约雅就得去找谁啊？就得去找这些大卫的勇士，说你们都得跟着我，跟随亚多尼亚。但是人家这些人没去，为什么？脑子里边没有屎啊，没有像今天中国的某些蠢货一样，这顺服掌权者顺服到死，连公义信实怜悯都没有。所以说谈到顺服掌权者的时候，不能超过顺服上帝，更不能违背上帝的公义，更不能违背圣经。甚至说这些人是属于大卫的，在从预表层面来说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可以非常确信的是，这里这些不顺从的人，这些勇士，就是上面记下二十三章说的大卫的那些名字被记载在册子上的那些人。所以说你看到为什么约雅没有被记载在大卫勇士的那些名单里边啊？而且同样的啊，这个洗罗亚的儿子里边不光有这个约雅，还有一个亚比筛，亚比筛在这个事情上也没有顺从，所以说他们的名字最终能被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这些人是属基督的，所以神把他们分别为圣。一个真正属于基督的教会基督徒牧师不应该为罪恶站台，这是信仰最起码的常识。第九节，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节旁索西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诸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你会发现跟亚哈龙叛变的时候一样，把这权贵啊有名望的都请过来啊，然后又宰羊又宰牛又宰肥犊。这个宰这个肥犊的时候，就说在当时那个时代，要么就结婚，要么就是做王登基的时候啊，王的宴席嘛，搞得非常盛大。在这个隐罗杰所系列的磐石那里，大家今天可能不会讲了，今天时间原因，就是说你要注意哈，这个亚多尼亚他登基做王的地方和后来啊大卫让他的臣让祭司去高所罗门做王的这个地方，两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啊。这个隐罗杰呢，他是犹大和毕安米的一个边界。这个索西列磐石，索西列就是蛇石的意思啊，这个词可以翻成蛇，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用肚子行走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场作王啊，这个亚多尼亚他作王，他不是上帝安排的，这完全是出于魔鬼，出于他自己。 他找到这个地方呢也非常有影响力。这个隐罗杰呢，这个磐石，这个隐罗杰这个地方呢，它是新约当中那个希罗亚池，是吧？以色列当中非常有名的那个池，希罗亚池它的一个源头啊，一个泉源，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一个边界啊。大家去看约书亚第十五章一节和十八章的相关经文，说呢，他请了王所有的，请了他所有的弟兄，还有王的众子，就是无论是这些这个大卫生的这些大卫的妻啊，有名分的生的这些儿子，还有那些妾生的哈，就是没有算的里边都请了，还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王的臣仆是哪些人？就是一开始给王找处女的那帮人。所以说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哈，你看过去那个时代被魔鬼掳去的，魔鬼找到站台的都是权贵，都是有影响力的人。所以说恩典跟血统没关系，恩典跟你的权力、地位、智商也没有关系，恩典只与上帝的怜悯和信心有关系。这么多人都被魔鬼掳去，但是就那少数人能够站住，这是上帝特殊的恩典。第十节，唯独先知拿单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弟兄所罗门，他都没有请。我们来看啊，这个列王记上第一章哈，两次的提到先知拿单，并且两次提到另外一个人叫什么比拿雅，而两次提到那些比拿雅手下所掌管的大卫的勇士们。这些人被特殊强调，你要明白为什么。你往列王记下后边看，在所罗门掌权的年代，这些人是跟所罗门同工的。你看啊，先是拿单、比拿雅，比拿雅管着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和他的弟兄所罗门，这些没被请的人啊，没被魔鬼掳去的人，这人在后来都成了所罗门的同工，在所罗门那个王朝当中被大大的使用。所以说没有请你是上帝的恩典，被请的人有祸了。为什么？赴的是魔鬼的宴席，不是上帝的宴席啊。所以说你看，所罗门是他兄弟，他就是不请他啊，就把你单独拉黑出来，这也是上帝的恩典。他都没有请，这个请的原文是召唤的意思，呼唤的意思。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真得感恩。为什么？当这些权贵在场的这种场合，或者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去啊挤破头钻进去的地方，上帝没让我们进去，这些荣耀啊，这些人名啊，这些名声跟我们无关的时候，这上帝保守我们。如果有一天魔鬼能把你拉黑了，那真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有一天这些魔鬼啊，这些玩意儿光找你，那证明你身上真是你这个鸡蛋有个破口，你要悔改。所以说这一场战队就完成了，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会发现啊，所有站在亚多尼亚这边、站到魔鬼这边都出于自己的私欲，所有站在所罗门这边、站在上帝这边的都出于上帝的恩典，因为不是靠自己，是人家把你拉黑了，你要明白吗？所以说你去看哈，站在亚多尼亚这边的，无论是约雅、亚比亚他，还是这些王子啊、这些权贵、这些大臣啊，为什么？为了追求权力、私欲和特权嘛，啊，是吧？为了能够巴结这个亚多尼亚，等亚多尼亚掌权之后，他也能去睡处女，他也能够享受特权。但是蒙神恩赐的人，被生生的给挤出来了，然后站在当时并不被人看好的所罗门那边。所以说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求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分别出来， 让我们从这个世代的邪恶和错谬当中分别出来，站在上帝的真理这边，站在神的仆人这边。这个站队的结果，这个选择的结果，将会被上帝视为你是不是有真的信心，你是不是真的信仰。而且经过这场战队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做出正确选择的人，在下一个时代，就在所罗门掌权的时代，会被上帝大大的使用。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今天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基督徒一生的信仰，你要像大卫一样认罪悔改，不断的更新，靠着圣灵，靠着上帝的话语，除掉你的私欲，要求上帝让你在这种一生之久的聚会听到不断认罪悔改领圣餐的这种圣礼、圣道和圣礼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到了该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做出正确的选择。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在世很多时候不是像那些三字那律法主义的蠢货一样，哎，行出来活出来，很多时候要命的是什么呢？你要选择站在哪一边。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你站的地方不对，你一定会做出罪恶的行为。你要站在上帝的真理这边，你要站在上帝的公义、信实、怜悯，你要信神的话语，而不是在这个时代随波逐流。所以说弟兄们，在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代，尤其在最近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手重重的临到这些罪恶的群族、这些罪恶的国家的时候，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悔改，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警醒，求神保守我们在教会的聚会生活当中能够认罪悔改，除掉私欲，渐渐的更新。愿上帝使我们分别为圣，赴神国的宴席，远离魔鬼的宴席。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施恩于我们，求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今年的侍奉，让我们今年的所有的传讲和我们所有的做的事情都从你而来。愿我们在无论在任何的时代，求你将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站在你的公义、信实、怜悯，站在你的真理那边。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使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能够传到远方，使更多的人得以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